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依旧为自己的能量飞船付费社群宣传一下，欢迎你加入这个小集体，我们一起共同成长。详细内容详见节目的 show notes。 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先给大家讲一点点历史，是我最近看《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看到的，也正是因为这一小段历史，有了今天节目所有的想法。这段小历史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人，那就是陶渊明和白居易，以及环游世界的徐霞客。陶渊明和白居易他们其实都是著名的大诗人，同时他们也是著名的隐士。那隐士的这个含义，顾名思义就是隐居之士，是那些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一夫权势，但是自身具有超凡才学的人。那听起来他们好像躺平了，对不对？喝酒写诗人畜无害的，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比如说陶渊明，他一直处在一种边境状态，别人都生活在都城里面，但他却选择生活在边境。热闹是你们的，我就在旁边看着。那陶渊明其实他一直保持着对主流社会疏离的一种状态，他有他自己的王国。那这种边境状态的维持，大家不要觉得这好像看起来很轻松，相反他是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够去维持这种状态。那陶渊明一直抱着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在做自己的事情，写自己的诗歌，他没有一点点躺平，他只是在他的维度里面执着着自己的进取而已。那我再说一下白居易，其实白居易他也是一个隐士，但是他不算大隐于世，他也不能算小隐，他称自己为中隐，就是他依然是在朝廷里有一份摸鱼的差事，但是他却在干自己的事情。他晚年的生活其实也没有躺平，他把他生平全部的作品手抄了5份，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哦，他全部是手抄，3000多首自己的作品啊，那就现在就拿现在我们来抄5份，那不也得累个半死，更何况是中老年时代的白居易，而且还是用毛笔写。这件事情给白居易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至今他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保留了下来。你可能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李白的诗至今保留下来的也区区不到1000首，杜甫1500多首，杜牧只有400多首，而白居易几乎全部的作品都被保留了下来。我最后想说的这个历史是关于徐霞客的。那他是明朝的大旅行家，他这一辈子都在东跑西颠，他是个环球旅行家。就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你想想，也没有地图，跑遍天下可比现在要困难多了。我们比较熟悉跑遍天下的人，比如说有汉代的张骞，有唐代的玄奘大师，就是唐僧哈，还有元代的耶律楚材。但是徐霞客和他们三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徐霞客他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那徐霞客的遗言里面说过，他说我和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凑齐了4个跑得最远的人，达成了这个目的，我就死了也能瞑目。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其实我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触动。他们三个的故事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共性，就是他们都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们没有去当官，他们没有去考取功名，他们没有去当那个大家都要挤破头要上岸的功名，他们有自己执着的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不同于主流的努力罢了，对吧？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挪出了巨大心力的冗余，在自己这个隐秘的世界里面，朝着自己的目标勇猛精进，只是旁人不知道他们的目标罢了。当时我看完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好了，我要开始拔高我自己了，开玩笑。就是巴厘岛之行其实给了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那让我最触动的就是，我们从来都在觉得自己说啊，好像缺了这个，好像缺了那个，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拥有的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可以承受的。那巴厘岛回来之后，我搬到了北京顺义的郊区。那顺义区其实是首都机场的所在地，它也是很早的北京别墅区啊。在顺义里面有很多成片的别墅，里面住着很多名人啊，很多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富人，那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国际学校。但是我不是住在顺义的别墅区，也就是顺义的 downtown， 我是住在一个距离顺义城区还要半小时以上车程的一个镇上。但是奇妙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竟然有一个 比较著名的开发商在这里开发了一个非常好的小区。那甚至在这个前面是村子后面是树林的这个小区里面，竟然有一家麦当劳和一家24小时的健身房。然后我用了之前不到二分之一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将近90平方的房子。这个房子比我之前住的更高档、更明亮、更宽敞，宽敞到我都把我的办公区挪到了客厅。我看似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城市的中心，但是我自己知道当下的我需要这个地方，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跟阳光相处，跟运动相处，跟阅读相处，而且郊区的空气质量比城里好很多。我住在这里其实想象不到是郊区，在这个舒适的空间里面，我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慢慢靠近我想要的未来。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突然就能够跟陶渊明、白居易共鸣了，我太懂他们的选择了。那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做播客，虽然现在被很多其他的播客赶超，但是我一直坚持。我没有想到说我要放弃再去干点别的，我甚至为此减少了收入更多的设计工作来全职做这个播客。那不得不说播客对于我来说它太容易了，而且我从来不觉得它很困难，因为它全部源自于我生活中所思所想所看。我不能说播客信手拈来，但是我的确要比其他人做起来要更容易。新的一年我也有了一个对播客接下来发展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赶超不了其他的播客，那我就把我个人化的东西放大放大再放大，我不走主流那一套，我不走大家都在走的路，我要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我要奔着一个少有人能理解的目标，活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可能性。我要走窄路，因为走窄路更容易活出自己想要的未来，因为那条随大路的道路上它太拥挤了，你稍不留意你可能就会被人流淹没。说到这里又让我想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者，就是纳瓦尔。纳瓦尔在他的《纳瓦尔宝典》里面提到一个想法，就是在一个没有人做的领域里你很容易成功。朋友们，一千多年过去了呀，那现在的纳瓦尔、白居易、陶渊明几乎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他们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都在一条自己选择的窄路上面坚持坚持坚持，充分利用好了时间的杠杆。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或者是爬行，或者是飞奔，速度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能走多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说了不算，对吧？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元素，比如说社会，比如说国家，比如说整个世界的行情。但是我们唯一能说了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的那个方向，那个引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个方向。你一旦选好了这条窄路，你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愿力。那这也是我这几年做播客的一个感受，就是你的愿力比你的业力、你的能力要更加重要。我甚至觉得它是改变你命运的一个核心的力量。愿力是宇宙里面最大的力量，如果你决定让自己真正的活出自己强大起来，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愿力。我自己其实就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去过一些冒险的生活，我可能不会在秩序里生存，我是会跳脱的，我会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活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就是这个愿力支撑着我走过了这些年比较艰难的日子，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那过去三年多我也在播客里提到过，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心里都清楚。我看着我的朋友在事业上接二连三的成功，而我一直还在还债还债还债，我的亲密关系一塌糊涂，我的友情也出现了危机，我找不到工作，我感觉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那几年好像就是我做什么都不足以让我跳出这个困境。那个时候我为了应对当时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我的主要策略是什么呢？是回避。我回避起床，我用食物回避我的痛苦，我通过责怪老天来逃避责任，我通过拖延来避免痛苦。我因为经历过这一些，我非常能够明白，就是那些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的任务也变得如此的艰巨。比如说起床，对吧，见朋友，给自己做一顿饭，散步，这些生活中无比小的小事，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都太难太难了。我每天睁开眼，焦虑就会涌上心头，就是连承认自己这么挣扎这么难过都非常的困难。我甚至在最严重的时候我常跪在地上不起，因为太难受了。我那一刻我甚至都祈求有没有一个神仙可以救救我呀，就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种被困住的那种感受。那些经历都变成了宇宙乘客所有的节目，都变成了我的节目素材。如果你问我是什么让我一直有创作力，我想说是我自己搞砸之后的生活。 对，就是我亲手搞砸了我的生活，变成了我播客最好的素材。那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看不下去了，他说，你不能再这样无动于衷了呀，你得试着做点什么。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已经绝望了，因为那个朋友特别好，我决定我试一试。那就这样，我开始一点点的动起来。在我仅存的一点点力气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彻底放弃我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把我之前写的一些东西读了一遍。我看到我之前写的那些雄心壮志，我告诉自己，要不然再来一次，再试一次，反正已经很差很差了，应该不会再差了。就是我不能再让恐惧和压力把我吞噬，我不能再等了，因为真的没有人会来拯救我。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你真的要去面对一摊你逃避已久的烂事儿，这绝对不是一件很光彩照人的事情。但是我依旧选择做点什么，就是让我的生活和工作重回正轨。但是那个时候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生活已经过得稀巴烂了，我依然要在节目里表现的无事发生，我还要做一个正常人。我内心充满了愧疚，因为这跟真实的自己是完全不符合的，我没有办法真实的去做我自己。所以说在早年的一些节目里面，你可以听到我的别扭，你可以听到我的焦虑，你可以听到我的语无伦次，你也可以听到我的那些车轱辘话。就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我的其他朋友分享我的播客，因为我非常非常害怕告诉他们，因为要我的朋友去听一个生活糟透的人给你意见吗？天哪，我可是那个差点毁了自己生活的那个人啊，就是我没有脸给朋友分享我的播客。庆幸的是，就是我始终都没有放弃播客啊这个职业或是这份工作，不管我在任何状态，我都很喜欢很喜欢播客，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太简单太容易了。我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才认为啊，播客可能就是接下来十年或者接下来五年我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分享帮助其他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是我的使命啊。我之所以我的生活会有一个改变，是因为我始终有一个很大的愿力，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我知道我自己注定要去过一些冒险的生活，我在我自己混乱的世界中要活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那就是在这个愿力之下，是我的行动把我带到了现在，没有任何秘密，就是行动去做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每天醒来为自己的目标行动，不管今天心情如何身体如何，你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我也是开始接受这将是一个非常缓慢而艰苦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必须不能焦急，我们只需要关注让自己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一点就足够了，我们不需要跟其他人比。因为我自己我知道我并不特殊啊，我也不是生来与众不同，我也不是自带泼天的天赋，当然我也没有走大运，我只是找到了做成一件事情最简单的道理，并且使用了它们。我为什么总是在分享自己的经验？我并不是说想去吹嘘自己，而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能干，因为我以前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行动和坚持，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真的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厌倦了自己的生活，那就强迫自己去改变。如果你不想去健身房，那就强迫自己去一次。如果你不想开始那件事情，那就强迫自己去做一下，就是你克服这个心魔，用行动去克服这个心魔。你给自己设立一个伟大的愿力，坚信自己，然后用行动一点点去靠近。人就是活一个信念感，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对吧？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待你，你不要管别人是否相信你能不能做得成，你只需要管你自己的，就是你管他们的，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好了。我当然也知道，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如此害怕失败，为什么如此害怕冒险，为什么很难说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对吧？为什么很多人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很多人会拖延，为什么很多人会疲惫不堪，为什么很多人会过度思考，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他们在害怕其他人，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担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他们担心别人看到这样的自己会怎么想，自己会怎么感受，会产生什么样的期待。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呀，但事实是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无论我们做得如何，我们都是没有办法控制其他人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们本来拥有一种更轻松的生活方式，我们视而不见，我们非得去考虑别人怎么想我们。真实的答案就是，就随他们去吧，随便他们想怎么想。你把用在别人身上的时间精力拿回来， 不要再去追逐别人的认可，你不要去担心别人是不是幸福，你不要让其他人的意见束缚了你自己的梦想。你可以放弃任何人，但你不能放弃你自己和你与生俱来的那份力量，因为这份力量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梦想、你的目标、你的幸福生活。你不需要再去浪费时间去在别人的意见里面、别人的情绪里面、别人的态度里面，对吧？你把你的注意力拿回来，专注在自己身上。当你一旦这么做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有使不完的力量，你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专注力。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专注力它是一种竞争能力。在这个时代，你没有专注力你就没有未来，你连看一本书的专注力都没有，你更甭说其他更具挑战的事情。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能专注就是能力不足，这就类似于你打仗不带枪，你考试不带笔一样，对吧？那这一路走来，从阿里辞职，我走了窄路，我开始创业，走了窄路，做了播客，走了窄路，搬到郊区，走了窄路，那这一切都不是跟风，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在当下我能够做的最好的那件事情。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我不后悔。如果我自己做的选择不好，那我就努力把它变成一个好的选择。哪吒最近不是很火吗？他不是在那电影里说了一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其实这句话是出自于抱朴子，他的原话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对，我就是这个心态，在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上面，把自己的能力尽量做到顶尖，然后去重新定义自己的事业，直到自己的理想成为现实。那这条窄路要比随大溜更简单，而且我个人会非常非常喜欢。那在这里其实我也想给还在上班的朋友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想法，也是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在抱怨自己的工作，其实我也非常懂，因为我就是那个离开的人。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就是上班其实是为了财富，对吧？财富有两种方式嘛，要么你就成为老板，要么你就成为一个专家。很多人其实他是成不了老板的，但很多人也不适合创业。那唯一能让自己获得财富、获得不错收入的，就是成为一个专家。如何可以更轻松、更快的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那就是做自己最擅长、感兴趣、热爱的事情。你会用更少的时间、更愉快的精力，对别人来说很吃力，但是对自己来说就跟玩儿一样。你要找到这件事情，你是很容易成为一个专家的。我每次做完一期播客的时候，我都感觉哇天哪，这比做设计简单太多了。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说，这么简单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信手拈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需要立刻辞职，你不需要舍弃你的家庭，你也不需要舍弃你的伴侣或者是其他人，你不需要再赚到几百万再行动，你只需要先找到自己擅长喜欢的事情，一点点去行动去精进。就是你不要在随大溜里面当第一，另外找条小路，你才能够避免这个竞争。因为竞争的本质就是去模仿嘛，对吧？和别人竞争就是需要你和别人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你不要去模仿别人，不要去竞争，你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就好了呀。然后把自己做好、做大、做强，不要抄袭，也不要模仿，你的东西就是自我的延伸。既然是自我的延伸，那就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我在阿里的时候，我的领导让我做一个多面手啊，叫什么全链路员工，对吧？应该是这个词，我都忘记了。就是我又得会平面设计，我还得会 3D， 我还得会手绘，我还得会做视频。那真的是打一份工获得五倍的剥削。说实话，一个人只能在一两件事情上做到精通，这一两件事情就是那些让自己痴迷的事情。我们不要做那种样样都会但是样样稀松的人。你一旦找到了那件事情，你就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有的人说啊，可是我不知道我擅长什么呀，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实，就是那些看起来很成功很厉害的人，他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都不会意识到这是他们一生要做的事情，都是做着做着诶，有了反馈慢慢才意识到的。我做播客也是做了四年才意识到，说啊，这件事情和设计比起来好像真的好简单，我不仅能够信手拈来，我还可以做得很开心。我也是在四年之后才确定说啊，我接下来至少五年之内做的事情，至少十年之内做的事情，对吧，是播客。我记得我自己在2020年开始做播客的时候，也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听播客，我想做做看，我并没有说这个东西会成为我将来的主要职业，我不知道的，我是一边做一边才知道的。所以说一旦你找到了那件事情， 你就全力以赴，你需要对自己充满好奇，你需要观察自己在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候你都在做些什么，从这些快乐的瞬间里面去找一些线索，先找一件事情做做看。你的能力点，其实你的能力点是多少其实并不重要，行动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在随大溜里面去找热门，你去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如果说你在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过程中又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需求，钱是自然而然会给到你的，而且会给你很多。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人人皆是创作者的时代，那这放到2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份工作做到65岁退休，然后再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迎接死亡。我们现在就可以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己想做的那份生活，做得好还能提前退休，对吧？还可以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你如果说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我想说你可以多读读历史，你就能够知道现在的我们在一个多么好的时代。你想想白居易为了保护自己的著作要手抄五份，多费劲呀，对吧？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创作。你再想想徐霞客，他要环游世界多么的费劲和危险。那除了这些，当然还有很多不停的战乱，还有很多疾病等等，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也不能立马回到未来，我们只有现在这个最好的当下。嗯，我在这里其实也很想分享一个好消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自己的坚持，就是如果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再坚持一下。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服务的美国客户向我发出了邀请，问我想不想去他们的公司工作。我当然想，就老听众都应该知道，我一直其实都很想去国外真正的生活一阵子，去真正的融入到那个环境里面。相比较于读书，我更喜欢在国外工作或者生活，因为这样才有大量的时间和这个国家交互，而不是说在学校里面和论文和作业和老师纠缠在一起。那这个想法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打消过，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啊，不放弃已经写在我的血液里面了。我想就是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担忧就是我的语言问题，因为论个人能力论工作技能我都非常有信心，但是英语口语是我很短的短处。我回复客户说可能我的英语需要精进一下，客户说没有关系，我们每年春节之后才会开放这个招聘的窗口，你还有半年的时间来联系。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聊天中被简单的带过了，但是我记在了心里。本来这些年就在一直稀稀拉拉的去学英文，但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每一天都在学，至今没有缺席过一天。很多时候跟朋友吃饭，我都会说啊，我先找一个地方，对吧？我先把这个今天的英语要学一下，就是这么个愿力。我在这半年当中其实感受到了我英语的巨大进步，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可以听懂别人说什么，我可以对英文的文章信息理解到 90% 左右。其实很长时间你个人是感受不到进步的，但是好像突然间砰一下，我就能够全部的听懂，我就能够看懂，而且我还能够流利的说出来。但是我去年开始准备的时候，我也有过一些消极的想法，比如说哎呀，万一客户不招了呢，对吧？万一客户最后没有邀请我面试呢？但是最后我还是告诉自己，万一他春节之后找我了呢，对吧？我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学。那就这样，春节之后客户就真的来找我了。反正就是不管3721，什么水平都得拉出来溜溜，对吧？好家伙，面试的时候是群面，就是你敢信吗？所有的面试者都在这个视频里面，还有老板，还有各个等级的领导。然后这个视频里的面试者，有的是剑桥的，有的是美国某个大学的，有的又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哎，就是那个英文好到我都听不懂，就是因为他们说的太快了。而我生活在北京啊，没有留学经验，没有高等学历，没有流利的地道英文，但是咱们有的就是自信啊，这就是这十几年在互联网大厂积攒下来的经验和做播客积下来的信心。一个问题问过去，他们回答完，我就已经知道我一点都不差。当时我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结果还真的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是那句话，愿力要比能力重要太多太多了。这一路要不是这个东西支撑我，要不是做了这么多事情给我这么多信心，我走不到现在。事后我去跟我的客户聊天，他就反馈说，你非常喜欢表达，你处理信息的反应很快，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这个能力是没有办法培训的，只能靠人自带的素质和反应，而且你的语感很好很流畅，只需要一个环境你就可以很快的说得很流畅。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 从去年八月份我开始从最基础的英文开始学。我英文不差的，我山东人，我高考大省，我高考英文考了106分，满分是150分。虽然不是特别好，但也不能算特别差，对吧？但我依旧乖乖的从最基础的学。有几次还被朋友问说，啊，这么基础的英文你还在学，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呀？但是我自己内心知道，扎实的基础太重要了，因为实际的英文交流里面全是基础的沟通。那就这样，我从基础学到了现在欧洲语言共同框架的 B2 水平，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学，不走捷径，就走那条看起来最费劲的条路。因为我知道那是最快的路。那分享这件事情，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压力，因为我现在还在办签证啊，这又是一个很漫长的等待。办下来之后，我才可以去美国。那办不下来，我就去不了了。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美国签证的变态程度。如果没有办成啊，大家也不要替我惋惜，我也不会感到惋惜啊。我的英语技能已经提升了，我也有相对应的打算。如果拿到了这个签证，我也会跟大家分享。那之所以这么早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就是想拿这件事情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现实的社会啊，它不是因果关系啊，不是说你今天做对了一件事情，懂得了一个道理，你就能够过好这一生。那这个世界哪有这么简单，哪有这么便宜，哪有这么直接的因果关系啊？现实社会其实它是一个涟漪效应，就是说你今天读了一本书，你今天记住了10个单词，你今天懂得了一个道理，你今天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只能优化我们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局部，甚至你只能对你一个很小的圈子产生一些涟漪，但是这些事情不会导致你产生任何大的结果，或者是说它会改变你的人生。但是你每天做的每一个行动，就像投进这个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子，它都能够荡起一点点涟漪。然后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做，继续等待机缘呀，用一个局部推动下一个局部，用这个涟漪带动下一个涟漪。那些持续的行动者，他们现实中可能会被很多人嘲笑误解，说你这么干能行吗？你这么干估计机会不太大呀，对吧？你这么干能改变人生吗？但是那些持续的行动者，他们心里都非常非常清楚，在现实的世界里哪有什么必杀技，哪有什么捷径，哪有什么最优解呀，不过就是我用我自己的行动，向这个世界一个信号接一个信号的积蓄力量，一个行动接一个行动的靠近自己的目标。学知识不是说啊，我今天学了我就能够立刻会了，你就能够立刻用到生活中。知识是什么？知识是我这次给到你一点，你没有用，好，那我继续给你继续学，直到突然有一个机会它被点燃了，砰的一下，知识的火苗就起来了，然后你的人生就会按照这种方式燃烧起来。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我现在有点激动，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是在说的时候，包括在写这期文稿的时候是一气呵成。那在写的过程中我有哭过几次啊，这就是我的生活。包括我现在再去重新读这份文稿的时候，我都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感动。那这就是我正在经历的生活。如果我可以，那你也可以，就算你现在不可以，那你以后也可以。在以前的那个社会里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阶梯上生活，对吧？这个阶梯有高有低，位于下面的人就一直想往上走，对吧？一直想赶超上面的人。但是我想说，这是以前的生存模式，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颗仙人球上，那这个球上面的任何表面都可能会长出一根刺来，你只要换个位置去看它，那根刺的尖端就是这颗球的顶峰。我们每个人只需要挑一个自己的地方长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在别人的台阶上跟别人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走窄路就好了。最后，我就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舞台，向这个世界输出自己的节奏和秩序。在节目的最后，我再次邀请你加入我的能量付费社群，那在这里我会分享一些独家的阅读清单，一些人生感悟，一些线上分享会，线下见面会等等，让我们一起陪伴和见证彼此的成长。这期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感谢大家给我所有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咱们再见。播客对我来说真的太容易了，拜。
个风的手，有千山万水懂得泪流。